哎，今天本来是张扬，但是我们这个有时候我们年轻的小朋友会赖皮啊，他说没有准备好，没关系，反正我们就是给他们做练习啊。那今天呢，家里面开到这边大概25分钟吧，我就打开这个收音机，刚好是这个 BBC 的这个 News Hour。那整个25分钟就是打仗、杀人，什么地方什么死了什么人呐、啊，没有一个好消息。今天 supposed to 主耶稣进城的日子是吧？现在的确很多事情都很乱啊。那我最近呢，也和一位弟兄、一位姐妹呢，在网上开小灶啊，我们很多的小灶。我们碰见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除了好像。国内有蛮多的弟兄姐妹，他好像没有地方去了啊，因为政府也管制，三自也不理想啊，家庭教会有家庭的问题。那你如果不同意这个教会领导人的看法啊，比如现在国内最改革宗啊、预定论这些东西，你会觉得很落单啊。那你又有心想要为主做一点什么？你到底从哪里开始？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办？所以我们就在讨论这个问题。那所有问题的解方一定是在圣经里，对不对？那如果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大概的这个跟圣经能够对照到哪里，那我们就有可能可以找到解药，因为往往对上了以后呢，圣经里面也有它的解决之道啊。那我们在这个小灶里面讨论的一个方向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先看看。无论是国内国外，我们现在最像是圣经的哪一个时期？那我想可以找到很多很多的例子，但是恐怕大家一定都会同意的，就是最像士师时期。今天这个，明天那个，对吧？以前也跟弟兄姐妹讲过，这个士师记啊，它不是照着这个时代的顺序写过来，开始的时候还是啊，那么到了后来，它就是按照败坏的顺序来写。啊，从基甸以后开始，他们那个家族做士师的，他的家族后代的败坏，啊，因为他们抓政权的关系，是不是？然后有参孙出来，参孙就是一个什么？一个污秽的拿西尔人啊，神用他，神不是不用他，可是他身上满了毛病啊。再下来呢，我们就看见那个服侍主的人，而且是服侍主的名门，摩西的孙子。不是主的人走迷了路，他为种种的事情动了心呢，他就带着蛋支派成了一个拜偶像的一个
祭司。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然后我们就看见整个支派的败坏，是不是看见便雅悯人那个狠劲儿啊？真是非常非常的可怕。然后我们就看见全以色列族都开始糊涂了，大家合起来去杀这个便雅悯族。杀完了之后呢，又哭说我们怎么少了一个支派？你们自己杀了，怎么不少了一个支派？那怎么办呢？然后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就去抢了一些女孩，对吧？过节的时候抢了一些女孩做自己的太太。从这些女孩里边就生出来的是谁啊？晓不晓得生出来的是谁啊？扫罗王就是他们的后来的后。所以为什么撒母耳要立扫罗的时候，扫罗说我们是以色列家最小的、最微不足道的？因为他讲的是真话，可是扫罗心里面会不会怀恨？会呀、啊。所以当扫罗做王的时候，其实他实行的是一种白色恐怖啊。那这整个的士师记的黑暗怎么恢复的呢？如果这个大致还像我们目前的状况，你可以说不管是在教会，在这个社会上所看见的每一个现象，都可以在士师记里面找到。那神之所以把那一段时间记载的这么详细，那恐怕就是给我们用的。只是后来神怎么样把以色列人从士师时代带出来呢？他怎么做的呢？我们最喜欢想的就是说，哎，我们有一个大有能力的人，对吧？像现在很多的基督徒说，这川普就是大有能力的人，能够替我们施行很多的政策，能够把这个以色列家的败相呢转过来。但是你要从圣经看的话呢，答案很简单，神用了两个人把他带出来，第一个是撒母耳。那第二个是大卫，大卫当然我们知道他从一个放羊的孩子，然后被扫罗追逼，然后他是神所高的。可是大卫自己他并不是故意要做这件事情。我们在查诗篇的时候一再的说，你看大卫到了年纪老了，他的心里面还是个放羊的孩子，还是一样的，这些东西对他没有改变啊，所以他才会这么感激神。他说我算什么？你居然和我立了永远的约。但是我们是不是大卫？我们不可能直接做大卫，不行的。 萨摩尔呢？其实萨摩尔是最重要的人啊，他是背着以色列人呢，一路把他们扛出来，从扫罗年间一直扛到大卫年间，对不对？然后他并没有看见后来神的工作，可是他找到了神同在，在他那里有神的同在。我们读诗篇的时候，也就讲到嘛，大卫明明没有圣殿，可是他的诗篇里面讲这个在圣所里面呐。在你的店里面求问呐、啊，一生一世在你的店里面，怎么好像讲的像真理一样？根本还没建起来的东西，他在想什么？他在想他在撒母耳那个地方，他所经历到那个神的同在，对他来讲那是打开了眼界啊，他说对不对？但是我们也不能直接做撒母耳，那怎么办？那我们就需要再问一个问题，就是撒母耳哪来的？大卫哪来的？神到底是用什么样的人物把撒母耳和大卫带进来，改变了整个的时代？那你如果去找这个答案，你大家找到的答案一定是一样的。谁把撒母耳带进来？就是哈拿把撒母耳带进来。谁把大卫带进来？路德把大卫带进来。啊，虽然不能做撒母耳，还能做大卫，但是我们可以做，我们可以做路德，可以做哈拿，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你光想到这里呢，虽然对我们有点鼓励啊，还是不见得能够找到那个实行的路啊。后来我们讨论讨论呢，我们最后找到了一个地方。啊，这个地方有一个名字，叫做波阿斯的田。什么是波阿斯的田呢？那我们对于路德基督很熟悉了。就是路德跟他婆婆回来的时候，后来路德去十麦穗，他就到了波阿斯的田。那圣经对于这块田呢，它有非常非常详细的描述啊。如果你在现在你要找一条服事的路，无论你是要建一个教会，是小的，是大的，是弟兄姐妹在一起啊，希望能够为主所用，那其实波阿斯的田真的是很好很好的一个榜样。就像我一再跟大家讲的那个什么玛利亚、拉萨路啊、马大啊，还有长大麻风的西门呐，他们在这个怎么我们现在想不起来那个城的名字，他们那个村啊，伯大尼。对了。伯大尼是一个最美的教会，那个我们可以做，这是新约里面没有问题的啊。主耶稣在圣殿，他天天要去伯大尼，走了好远啊。然后那时候没有路灯，这些门徒不是不会抱怨的。白天在圣殿里面，然后再走着走，下山坡再上山坡啊，到了橄榄山，到了伯大尼，第二天一早又要走，这那个小破村有什么好？主耶稣复活了，升天了，还在哪里啊？还在伯大尼对面祝福他们，就上去了。所以说，伯大尼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那是新约至极的榜样，比哪一个教会的榜样都好啊。你要去学耶路撒冷啊什么，你学不来的啦。那在旧约里面呢，啊，旧约里面恐怕我们最能够做的就是这个所谓的瓦斯的田。那我们都晓得路德的故事，你说路德记在世事的什么时候？路德记是在世事最黑暗的时候。根本就看不见任何的希望的时候，哎，可是神开始做工，从什么地方开始做工啊？我们查路德记的时候讲过嘛，谁也没有想到那个时候，在从摩押往伯利恒的路上，两个穷寡妇他们在讲话，那个就是神往下整个时代，甚至整个人类的命运。都维系在这两个人彼此的对话上，你看看这个东西很鼓励我们啊，因为你不要以为自己没有用，你也不要以为自己不能做事，你要从圣经里面找到那个对的角色，你就会发现这个是我可以做的。他们彼此讲的话，我们就不再重复了。然后他们就到了伯利恒，拿俄米这个婆婆呢是很会吐苦水的，她什么事情都怪到耶和华头上，对不对？耶和华伸手攻击我，耶和华使我受了大苦，真的这么感觉你就这么讲就是了。就他并不是要亵渎神，也不是不信神。那我们要看着波阿斯的田是在哪里呢？看路德记第二章就好了，每一节都是有用的。你要经营这个波阿斯的田很简单啊，这里面有一些我们应该讲的叫做什么潜规则，好不好？这是我跟这个年轻的弟兄学的，他叫做潜规则。说每个教会都有一些潜规则，好，我们来看看这波阿斯的田有什么潜规则。第一节，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中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是个大财主。这话翻的没有错，他是一个 mighty man of wealth，他很有钱。那就是你需要想一想了，因为他们为什么离开伯利恒啊？这个以利米勒是吧？带着孩子就出去了，那因为伯利恒遭遇饥荒嘛。那这是两代一代半以前的事情。 那如果伯利恒遭遇饥荒就没有一个财主了，对不对？那这个财主什么时候开始发的呢？哦，可能神开始眷顾伯利恒，照马尔米讲的，听说了神眷顾伯利恒，伯利恒就有粮啊。那这个财主呢，大概就是很能够经营，也很能够做啊，需要又很大，他一下子他就怎么样？用我们的话讲，他就发了起来了。那这件事情定罪不定罪啊？不定罪，你能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是不是？神给你这个机会，让你变成一个大财主，你就变成一个大财主。这本身它没有一个好处或者坏处，没有一个是非对错。那个时候，布拉斯得到很多的机会的时候，收成特别好的时候，他如果去问神说："哎呀，主啊，我这样发财是不是没有见证啊？"我想耶和华不会回答他的。总之，到了拿比他们回来的时候，布拉斯这块田已经很好了，已经很丰富了，而且那年显然收成是很好的。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也很喜欢陪着大家欣赏这个圣经的记述的方法啊，因为它真的是非常像我们现在拍电影。还有一个场景就是讲到波阿斯是大财主，他不怎么形容，但是你脑子里面一定有个图画了。他的镜头一转，转到谁呢？转到拿俄米和路德两个人中间。路德就讲了一句话，路德回来以后都还没讲话，你知道吧？他说："那个你的神就是我的神。"那一番话之后，就还没讲话了。我们结婚啊，就很喜欢用那句话。但是你要知道，用的还有一句话特别好啊，这句话可美了，就是二章里面所讲的一句话。他说什么？"容我往田间去，容我往田间去。"哎，这句话很美啊！这个尤其听在我们的耳朵里面，你就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他对主有心，就对用在今天的基督徒上来讲。他对主有心，他有一个负担，他想要做点事儿。这时候你就看出这个婆婆跟媳妇中间了，神为什么能够用呢？那不只是因为路德舍不得她婆婆，他们两个人有默契嘛。但路德讲的话很有见识，除了这个"容我往田间去"这6个字之外，他说："我蒙谁的恩啊？"这个其实应该翻成"我在谁的眼前蒙恩"。他学会这个诀窍，这个其实是圣经的诀窍。人家对你好，那个叫做"我在他的眼前蒙了恩"。那我自己在美国40多年，那我的确是常常在别人的眼前蒙恩，没有理由的蒙恩，不知道他为什么对你那么好，那你就受这个事。那路德知道这个情况，他不是说我一定要凭着我的口才、我的恩赐或者我的勇敢去做，他知道说他出去做要蒙神的恩。可是他是个小人物，他是个外邦人，根本在以色列家都没打过交道的。哎，这个婆婆有见识，婆婆说什么？女儿啊，你只管去。要不要试试看在今天的教会？今天教会有很多潜规则。我们刚刚开始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这边的就是那老弟兄，我说我要干什么干什么，他说你这个是个人的工作，你没有教会的观念。那教会要做事情要有肢体的感觉，对不对？要属灵的弟兄里面灵里面阿门了，你们不能说凭血气之勇就去做。对，往往年轻弟兄姐妹这么冷水一浇啊，他就什么都不做了。其实弟兄姐妹，一旦有这个感动，他做的事情又是要为主做的，你怕什么呢？他说："容我往田间去。"你说："女儿啊，你只管去。"很美啊！这个是我们看见的第一个潜规则。这块田之所以后来能够成功，路德能够养出大卫这样的后裔，它是有原因的。但是这个东西在今天教会是不见的，教会很喜欢一层一层的管辖。像国内的三自系统归政府管辖，你能够讲什么，能够干什么，要唱什么歌，对吧？那家庭聚会呢？像我们的鸽子弟兄他们是温州系统，温州系统他们有在当地的一层，还在山东的一层，还再往上一层，还有温州的总会，乖，这不得了，听了我就害怕。然后呢，第三节来了，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底下圣经就说了。我老觉得圣经这句话，这个圣灵写这句话呢，是有一点怎么说啊？有一点得意，有一点赖皮。什么叫做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哪是来的恰巧？根本就是你安排的。但是对着路德来讲，他的确他只是要去，他也不知道往哪儿去。他看这边有人，他就往那儿去，他就去了，他就真的就来到那块田。你如果容我往田间去，主难道不会带领他吗？主会带领他的，不要怕啊，不要怕。然后第四节就很精彩了，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这个图画非常非常的美丽，因为你一定要对照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士师记的黑暗里面的败坏， 那个人心呐，那些残忍的事情呐，就在这个状况底下，这里有一块田，这块田呐，当他这样用这很简单的话来形容的时候，你马上就看见这完全是一个阳光普照的地方，就这个地方完全不属于士师记，属于现在的新约教会。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对收割的人说什么？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那他们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我在台湾的时候，我还不信主，台湾都是长老会，长老会有个规矩，牧师上台的平安啊，先跟大家讲平安，然后底下的人要说平安，对不对？那这不是一个教会的仪式啊，因为我们来到美国之后，我们一定要学这个东西。中国来的学生，我们以前给他们做新生这个讲座的时候，特别要告诉他这个事情，你不要有什么事情呢、啊，去找老师啊，去找谁，就见了面就噼里啪啦就直接讲你的事情，你一定要问他说你好不好啊？你周末过得怎么样啊？啊，你如果知道他的太太、他的孩子，你的孩子好不好啊？他也会这样问你。问完了之后，才开始说啊，What can I do for you？那你再开始讲你的事儿。那这个到底是一种繁文缛节还是什么东西呢？那美国还是有这个文明习惯，这个到底有没有用？其实是很有用的，因为从这个对话里面，你就看见什么？他们彼此的关系，这个主人是没有价值的主人。而且他是真的关心这些仆人，大家都对他的印象很好，他也非常的平易近人，对不对？我们在教会里边之所以会吵起来，讲得非常非常不愉快，其实是少了这种东西。假如我们现在遇见何中了，对不对？然后问问他，他问问我，然后我们两个中间有非常大的矛盾，你这个一个问安之后，你等一下吵不起来，知道？因为借这个问安。我知道你关心我，我也关心你，对不对？我们之间有一定的距离，有一定的平衡要保持。我们刚才谈得这么快，总不能马上就吵起来吧，是不是？就是咱们中国人不太搞这一套吧。这个其实是教会里面的礼节啊，适当的礼节，讲话的态度非常非常的重要。有一些讲话的态度在教会里面就是应该被禁止的，你不能讲了三句就吵起来，其他人马上要禁止，教会负责人马上要禁止，我们不这样讲话。我们有事要好好讲，对不对？你有情绪出去一下，待会再接他。啊，我们再从头开始。跟美国人来往是这样的，讲话讲得不好就说，I'm sorry, let's start again. How are you doing today? 你又从头来一次，你给自己给别人一个机会。那这个是他们特有的风气。这件事情你从创世纪读到现在，现在才有啊，以前没有的。只看见谁啊？谁很有礼貌？亚伯拉罕很有礼貌，他要去买一块地拜人家，对不对？人家都受不起，哎。这是很重要，教会里面应该有很好的彼此恭敬啊，彼此亲热，有一定的礼节。然后再来第五节的，波阿斯问监管收割的仆人说：“那是谁家的女子？”这个田不小，这个主人进来，他一眼就能看出来谁是新来的，对不对？教会要有这样的特色，每一个新来的人来到你前面的弟兄姐妹也好，慕道朋友也好，你一定要对他有一个真正的注意，真正的关心。那教会一大以后，这件事情就不见了。我们到教会，哎，一个礼拜没见了，找到我们的好朋友，是不是吃吃喝喝很开心？新来的人就被忽略了。但是波阿斯一进来，他一眼他就看见，而且他立刻他就去问。那从他这个监管收割的仆人的回答里边，学问尤其是大。监管收割的仆人就回答说：“那是摩押女子跟随拿俄米从摩押地回来的。”他说。啊，这个很重要。他说：“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他从早晨直到如今，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常在这里。就这个话有什么了不起？非常非常的了不起。你想想看，他如果来问我们，比如说今天我们有个老黑啊，或者是一个 street person，他进来，何中是我们的瓜师，何中来的比较晚，啊，他问我说：“那个是谁？”这个老黑啊，要饭的。首先我不知道他是谁，因此我没有答案给你。我给你答案是什么？完全是我对那个人的论断，而且都是负面的消息。咱们中国人是不是有这个特色？你看看，你打听一个人，人家给你的回复都是他自己的体会，都是他自己的想法。这个仆人里面一点他自己的想法都没有，他把这个路德的原话告诉他的主人，这个很重要的。我还记得我们很早年回到台湾去。啊，去看这个慧敏祖父母的病，认识一些医科的学生， 他们就问慧敏说："哎，你们在那边，你们写这个报告都怎么写啊？"因为他们也需要用英文写，所以慧敏就跟他讲："你要说那个病人说了什么，你不要去用你自己的话去形容那个病人的话，你要说他说这个管事的人把路德的话完全的重复给布拉斯听。中国教会是最会传话了，一个人传的比另外一个人更严重，像整个野火都烧出来。你要有一个本事。"人家跟你讲的是什么？你要原汁原味、原模原样的告诉下一个人。我们传神的话也是一样啊，不要加自己的意见在里。他有没有说任何路德的缺点？没有。他有没有自己流露出来任何一个对于摩押人的不屑？没有。他只说了什么？只形容了路德的勤快跟他的优点，然后他嘴巴就停了。你说他心里对路德有没有想法？难免没有了。而穷得不得了，落魄外邦女子来到我们中，所以你就知道这块田里面它有一些很好的风气，这个就是他们的潜规则。
还有你要注意，这个管事的人他收留路德有没有经过布阿斯的同意啊？没有啊，他自己做得了主啊。布阿斯有没有责备他说，哎，你怎么让这个外邦人来到我们中间呢？也没有。所以这是个风气，是这样的田神才能够用。
然后布阿斯就直接去跟路德讲话，他不是在透过这个管收割的人在给我传个话，说欢迎你到我们这里来，不是不是，这习近平总书记他直接就跟路德讲话，女儿听我说啊，不要往别人田里去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使女们在一处。我的仆人在哪块田收割，你就跟着他们去。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你若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哎呦，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哎，这布阿斯这个胆子很大，他们家人都死光了。这话讲的有点难听，可是真的是这样子啊。这个小寡妇跟这个老寡妇。你要照顾这个小寡妇，你就要照顾这个老寡，这里面没有什么好处可以得的。他当然可以跟他的仆人讲说啊，你就随便他收吧，好吧，不要欺负他就行了。没，他直接把这个女孩叫过来，而且吩咐他说，你不要到别的地方去，你就跟着我，你就跟定了我这块田。他的什么意思呢？我负你的责负到底了。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啊？有没有这样的勇气？所以为什么你看这个美国的这个 humane society，一般来说一听 humane society，这里面它可以养你吃饭的，不是不是，humane society 是救狗的，不是救人的。为什么救狗呢？狗很好打发嘛，你救人就麻烦，你今天喂饱它，明天喂饱它。我们那时候有一个人骑个脚踏车，他在门口敲，他说有没有工作给我做？我现在没有钱。那他都已经愿意做工作了，老师，我说那你帮我把车子洗洗吧。啊，好，过两天又来了，他现在又没钱了。再来两三次，我只有把他打发走了，因为人很麻烦，人比狗麻烦多了，是不是？但是布阿斯认为，既然路德来到我的田里，他就是我的责任，这可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圣经说，富人与穷人在世相遇，这是出于耶和华。他所说的在世相遇，不是迎面擦过就算了。布阿斯完全可以。把他弄得远远的，没有，他把每一个来到他这个教会、来到他这块田的人当成自己的责任。我陪你走，我们一起走，我们看后来怎么样。我知道你们有很大的困难，我现在只是让你捡麦穗，其他的再说。但是你不要跑，你不要这个田跑一跑，那个田跑跑，你这个田跑一跑，那个田跑一跑，我没看见你呢，我不见得会去追你回来啊。这个是布阿斯的保护，布阿斯的敢做的事情。就你看看，我们稍微长大了一点，就越来越觉得雅各书里面讲的话是很有道理的。真正没有虚伪的虔诚是照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为什么？你一收下来就不能丢掉了，那个太可怕了。就他们有的人收养残障儿童啊，真的是很伟大。我这怎么做不了？你个狗狗可以，我的狗狗、猫猫都是这样来的。你个人呢，太麻烦了。哎呀，这块田就有这个本事，来的不管是谁。他完全的接纳下来，当成耶和华送来。你怎么知道当成是耶和华送来的？那你就看这个路德，路德从这个话里面，他就听出布阿斯 要照顾我，而且我真的是在一个人的眼前蒙了恩了。他这下他经历到什么叫做在你的眼前蒙恩，什么叫做以色列，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是不是？他就直接说，我既是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连续我呢？他是一个真实的问题，他真的是有这样的体会，他觉得这个东西我实在是有点受不起，这难道是真的吗？然后你就看波阿斯的答话，这波阿斯的答话他不是一句漂亮话，他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哎，这是波阿斯自己心里面也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东西，因为人家跟他讲呢，不可能都像他管事的那个工头讲的这么好，什么乱七八糟的话一定都在里头的嘛。他自己要过滤一下，他过滤一下，他决定他是用这个立场来看路德的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我老觉得我们中国人啊，也许是我们的这个老旧酱缸文化，也许是跟毛泽东这整个的对人性的摧残有很大的关系，我们老是挑人家的短处，而抓他的短处就不放。你为什么不挑他的长处？辅导弟兄姐妹婚姻啊，或者是教会里面的事情，人家跟我讲了一大堆某某人怎么样怎么样，我常常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你可不可以讲一个他的优点给我听，一个就好了。那你常常发现那个人就愣了一下，好像他从来没有想过，然后还真的有这种太太跟先生跟我说一个都没有，这不可能的事情。那你这个灰心辅导就不用辅导了，没有福就已经倒了，一个都没有，因为他从来不这样想啊。因为很多时候，现在他在说他丈夫的缺点呢，其实正是他丈夫的优点。比如说，他的丈夫对外人很大方，对自己的妈妈很肯花钱，哎，这个叫孝顺呢，你不知道吗？但是我们心里面往往不知道怎么过滤，不阿斯就很简单。他把那个正面的东西全部都留下来，把负面的东西全部丢掉。啊，我也常常跟弟兄姐妹讲了，在美国的这个交朋友，但现在很难讲了啊。我之所以在别人的眼前蒙恩，而且真的是蒙了好多的恩，包括我在学校的老师，他们没有理由对我这么好。那我就慢慢的发现，他们对待我跟我对待别人不一样。我对待别人从前没有信主的时候，那是完全就是啊，你这个人还没跟我讲上话，我瞥你两眼我就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啊，掐指一算我就知道你有几斤几两，我还是会很得意，非常非常得意。那这也是我们的家传，因为我们从小，我妈妈回家之后就能够把今天所见到的人家请她吃的饭数落一顿，她就觉得这是真的，这个东西很麻烦啊。我就发现这些美国人，尤其接近基督徒，包括我们后来去借场地啊，包括这个教会的这个牧师。他见到我的时候，他先给我100分，让他慢慢往下扣。我们呢，见到一个先给他0分，看能不能让我有点 impress 的，我给他加几分。他们很厉害，他就把你完全照你所愿意，他就主要是讲你愿意人家怎么待你就怎么待人，你不要老抓着人家一个缺点不放。尤其来到教会的人，难道主动他来就是为了让你挑他的毛病？主难道还需要你向他呈报他有什么毛病吗？就是因为他有毛病才带到你这里来嘛，是不是？我记得以前我们有个好朋友，他的孩子参加一个 ministry， 后来那个孩子受了很大的伤，负责的姐妹主说你这个孩子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不好，怎么样不听话，怎么样不对。他爸爸讲的话很有道理，那我这个孩子就是因为他不够好，所以我才来跟你学啊。那你看波阿斯他对路德，他听到了不管是什么，他把它描绘一遍，剩下是这个东西。哎呦，这个不得了！你向你婆婆所行的啊，到你不认识人的民中，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他看得非常准。
住在德州的人就知道了嘛，有这么多的非法移民，他们来干什么？他们难道不是遭遇了饥荒，遭遇了困难？来到你素不认识的民中来做苦工来讨生活嘛？但是我们会不会这样看呢？不会。
然后他就说了，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哎呦，弟兄姐妹，这句话了， 你若把它当成一个光挂了就过去。可是这句话里面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啊？他这个话其实是什么意思啊？他是说，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借着我，借着我这块田来赏赐。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这个翅膀下呢，你是来投靠到我波阿斯这块田的。你既然来了，是神带你，神要赏赐你是借着我赏赐，我要让你满满的得着。波阿斯不但是对路德说，他对他自己说的，对他自己说的。对我们弟兄姐妹，不管要做什么，哪怕我们做的只有一点点，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胸怀啊啊！不管是在家庭里面，在婚姻里面，尤其在教会里面，你要是光抓着别人的短处，要求他改变，对不对？我们往往是看见一个人短处，看见他的缺乏啊，我们就为他祷告，不是这样。神既然把你们摆在一起，他的短处就是你的短处，就像保罗讲的，不体面的越给他加上体面，对不对？啊，我不会总做婚姻辅导，但是我讲的有几句话，那个姐妹听的是特别开心。哎呀，你就把你的先生当成一个残障儿，你把他当成你瘸掉的一只腿，对吧？哎，他们懂这个有道理。然后路德听懂了这个话，你看，他说：“我主啊，愿在谁眼前呢？你的眼前蒙恩。”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婢女一个使女，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你看看，这个就是这块田啊。当然我们不会花很多的时间去讲啊，因为这个不叫做讲解圣经啊，这个叫做借题发挥，对不对？可是你说这里面是不是有这样的实际？真的是，它里面很多的潜规则啊，凡是来到我这里的人都接纳。这很像谁讲的？使徒行传最后啊，我们常常想说，使徒行传没写完，往后写什么？像《红楼梦》没写完一样。使徒行传最后几句话说什么？保罗在自己租的房子里面住，凡来见他的，他都接待。你要不要写使徒行传续集？啊，你要从这里开始写啊，对不对？《红楼梦》你要写《红楼梦》续集，那主要贾宝玉啊，什么什么都不能少嘛。你要怎么样像使徒行传一样能够写下去？说，哎，并没有人禁止。显然是有神的同在，对不对？那有个前提的条件，来的人你都接待，是教会，是主的教会，来的人都接待。还有呢，前面所讲的就每一个都是我们应当效法的榜样。后来波阿斯还给他立了好几个规矩，他跟他的仆人讲，你们不可以欺负他，不可以斥喝他，不可以欺负他，不可以羞辱他，三个，不可以羞辱他，不可以呵斥他，不可以欺负他。弟兄姐妹有没有看到啊？我们的肢体在教会里面被欺负的，有啊。有的时候那个传道人的威权是蛮可怕的啊。那我都亲身经历到好几个案例，那带来的后果是让人家非常非常的伤心啊。主好不容易把一个女孩或者一个弟兄啊，带他信主，带到教会里边来，然后你居然这样教他了，这样让他活都活不下去，我实在是不懂是怎么回事的。那你说缺乏在什么地方啊？为什么这样的教会往往到后来就走不下去？为什么这样的教会就带不出像大卫的先祖，带不出像撒母耳这样的人？为什么？因为这个博阿斯的田，他们没有照着去做。那这是一些我们在这个动乱的时代里边都可以为主做的事情。那你说你这样做了以后又怎么样？哎，不怎么样，好不好？但是这是唯一照着圣经来说，我们现在这些小人物呢，都可以做，也应该做的，也应该拿这个啊，作为我们这个小小的教会或者我们在网上的教会这些弟兄姐妹中间的啊潜规则，好不好？那我今天又很杂乱的跟大家讲到这里，我只是把我和他们在讨论的东西呢来做一个整理，如此而已啊啊，这里面是没有任何的根据的啊，只是说我真的觉得在这个乱世的时候，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